好，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早晨能够在这边跟河水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。那我是从北边来的，我代表北边格尼的华人基督教会弟兄姐妹跟大家来问安。啊，我们两个教会其实有关系的啊。贵教会一个姐妹嫁到我们教会的熊凯弟兄，所以我们教会是很亲密的关系。那很高兴我今天能够在这边来一同分享神的话语。那今天我们是看诗篇的第77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圣经啊？现在大家流行就是不带圣经上教会了，这个需要改变啊。盼望呢，我们从这诗篇77篇的信息能够对你我都有启发，让我们更来认识神，更能亲近神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你翻开77篇。好，如果你有的话，我是要请你跟我一同来念，好不好？请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就烦躁不安，很悲伤，心便发昏，一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我便说，这是我的懦弱，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。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也要追你，默念你的作为。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神啊，诸水见你，一见就都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箭也飞行四方，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，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好，那这77篇，其实在第一节前面有一段小字哈，它是亚萨的诗，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于灵长。那这里说亚萨他是作者，他用的是耶杜顿这个人他所写的曲子。那在诗篇一共有150篇，里面有3篇诗是跟耶杜顿有关，那就是39篇、62篇跟77篇。你看他都有一段小字，他都说前面2篇39和62都是大卫的诗，交于灵长耶杜顿，啊，是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于灵长。那第77篇是亚萨的诗，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于灵长。所以这3篇诗都是耶杜顿的调子。那在大卫作王的时代呢，耶杜顿他是大卫的诗班长，他专门在圣殿给大卫写诗的时候给他配乐。耶杜顿大家可能比较不太认识他，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很有名，他的儿子叫做俄别以东，也许你也不太认识他啊。俄别以东呢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因为他很会服侍， 圣经记载说，圣殿的事情从上到下，大大小小的，他什么都会。他又是看门的，他也是在祭坛前服侍，他也是诗班的一员，所以每一样工作都有他的踪影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所以在教会中，我们需要非常多的俄别以东。所以从哪里开始？从诗班开始啊，请你参加诗班，那就是俄别以东的开始。那这三篇诗篇用的都是耶杜顿啊，俄别以东他爸爸写的曲子，所以说这三篇诗篇一定有类似的地方。如果说我们看这三篇诗篇的一开头的话啊，你可以看到是什么情况吗？在三九篇，它上面说：“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我默默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”62篇第一节说：“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耶和华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。”77篇第一节说：“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”请问这三段有什么类似的地方？你有没有看出来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大卫他是默默无声，亚撒呢，他是大声向神呼求。这个有声音跟没有声音哈，有差别的哈。什么是没有声音呢？有一个先生，他晚上睡觉会说梦话，说得很厉害。那说到一种地步呢，他太太说受不了了，所以有一天就跟他先生说：“我带你去看医生哈，这可以治的，把你说梦话这个毛病给治了。”他先生说：“千万不要。”这是唯一在家里可以发声的时候，你让我都不能讲话的话就没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，亚撒他很想向神大声的讲话。那我们看见啊，耶杜顿很厉害啊，不管是默默无声或是大声的声音，他都可以用他的调子来表达出来他里面的情感。那亚撒他做的这一篇诗啊，如果你仔细再看的话，在第三节、第九节和第十五节的后面还有两个小字，叫什么？细拉，对不对？细拉是什么？细拉就是我们唱诗的时候有一个休止符，啊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停顿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亚撒这篇诗可以分成四个段落。那节省时间的话，如果简单一点讲，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段。两个段落，第一节到第九节是讲亚撒他在困境在苦难当中，然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是讲到亚撒他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了。那这个转捩点在哪里呢？就在第十节啊，第十节。那第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也是今天我们信息的一个重点。那如果我们光光看第十节的话，你不会了解他在讲什么。第十节说：“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。”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前后文还有他的光景、他的意思、来龙去脉我们弄清楚的话，我们就会恍然大悟了。我想我们每一天的家庭生活，我们上班工作或是学习，甚至我们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，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不顺利，或是低潮，或是有压力、有患难、有忧愁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？怎么样去走出来呢？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位亚撒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大卫那时代人吗？不是，他是后来以色列王国灭亡、百姓被掳以后那个时代的一个人。那他在那个时候，他写下了诗篇的73篇到83篇，一共是11篇的诗篇，这都是他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亚撒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他常常的向神来恳切的祷告。但是呢，有一次在一段时间里面，他落入一个很严重的困境，他向神祷告，但是好像神不听他了，祷告不灵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所以他非常的苦恼，他要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苦难中翻转过来，他能够得到安慰，能够走出来呢？他心中有很大的压抑，但是又说不出口。但是他最后，他把他这段经历，这个见证，他的痛苦，他的呻吟，他祷告呼求的声音，他发泄出来了，他写下了这一篇诗篇77篇，这是他的经历和他的转变。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他遭遇了患难，他光景不好，首先他来到神面前，来向神呼求，向神发声祷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他没有把事情压住啊，他不讲话，而是他大声的想要说，声音大一点，也许神能够听得清楚，神可以听到，神一定会听他的祷告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，向神发声祷告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动作，这是今天基督徒很难得做到的事情。亚撒这边经历告诉我们说，他向神发声了有没有用？神没有立刻帮助他，所以他的问题没有解决。所以除了发声之外呢，好像还需要别的东西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呻吟悲伤，心便发昏。他说他白天晚上不住地去祷告，寻求神的帮助，他向神举手祷告，但是一整天下来怎么样？没有结果，他心还是没有办法静下来，因为他的心没有得到安慰。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这么严重？从诗篇这一篇里面呢，我们不能够明白啊。但是如果说你看其他的他所写的诗篇，特别是诗篇79篇，那我们可以推断，他可能是被俘虏到巴比伦的那个以色列的移民之一。他想到耶路撒冷城当时被攻陷，被变成一个荒地，圣殿也被污秽了。所以他失去了家园，他失去了国家，他好像也失去了神。所以他想到这个光景，他就来到神面前，求神可怜他，拯救他，拯救他的国家。那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呢？没有，因为好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一个俘虏，他看不到希望，神好像不听他的祷告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苦恼。所以他心很乱啊，他没有人可以跟他说话，那他说话人家也不会听啊，所以他心里发昏，他很悲伤，他觉得好像没有希望。那这里他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，他说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。一个人来到神面前，想到神，那是你要来寻求出路，对不对？你想要在神面得到安慰，在神面前等候，应该是得到安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亚撒他反而是烦躁不安呢？这怎么理解？事实上我们来稍微体会一下他啊，在理性上他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知道神是一位有慈爱有恩典愿意帮助他的神，但实际上呢，现实的情况是他的难处一直都在，但是他又不敢向神发怒，所以心中开始出现什么矛盾。所以亚撒在那个光景呢，他想到神的时候呢，他来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矛盾就出来了，到底还要不要相信神？他整夜不能够睡觉，所以他就埋怨神说，都是你啊，是你让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那这段经文呢是很严重啊，那怎么用在我们身上啊？我们好像觉得说，他这种情况我不会发生的，我没有这样的患难。我想我们可以体会，这几个礼拜哈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飞机，对不对？我想你也很关心，你也去找过。那这飞机上有200多个人， 也就是说有200多个家庭。那这些亲人呢，他们所受到的哀伤压力，还有内心的那种不平，那种煎熬，那种没有盼望，那种压力，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的。另外我想说，在叙利亚这个地方，他们国家里面打内战，所以百姓怎么办？全部逃啊，就逃到边界，逃过边界去。所以联合国为了这些200多万难民就搭帐篷，所以他们这么多个月来都是睡在帐篷里面，什么都没有，眼看呢就是没有希望。这个就是亚萨所说的那样子一个情景。如果说你把这个患难层面降低一点哈，我们一般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我们可能碰见的，我们身的病痛呢，我们可能失去工作了，或者老板给我们很大的压力，同事之间有很大的矛盾，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吵吵闹闹的，孩子不听话，或者你不听父母的话，那这些我们都可能经历过，那我们可能也会为这些事情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像关系还是一直都没有好，神好像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那个忧愁，那个苦恼，那个心结总是打不开，所以你觉也睡不好，就像他一样。我想如果我们站在亚萨的位置上呢，可能也会像他有这样的一些表现。他说，我追想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扪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省察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？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亚萨在这里说，过去在耶路撒冷那些好日子都没了，以前晚上还可以自由自在的唱歌，但现在呢，他不能想象说怎么会沦落到这样一个下场，所以他用一连串的问号啊，我在这边看到那个难道难道难道，他把神的慈爱、神的恩典、神的应许全部打上了问号。他想说神可能是不要他了，神的慈爱有限度，神的手缩短，神的应许已经失效了，神可能因为他犯错犯罪，所以不理他了。难道神的心意改变了吗？所以这个难道哈，一直难道就看到这个人呢，一直心里头过不去。一个人如果说你一直有这样的问号，特别是对神有这样的问号的话，你的人就崩溃了，你的信心就失去了，你很难再能够找回对神的信心。我想一个人哈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，从你的额头眉毛可以看得出来，所以你如果心里有事哈，你的眉头额头眉毛会皱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年纪越大那个皱得越深，有人可以夹名片，就是你心里的压力太大你放不开。但小孩子不会，你看你的孩子额头好平啊，很多的有名的人想要让他平，只好去打那个那种肉毒杆菌，对不对？让他能够拉或者拉皮，让他能够平一点。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掩饰你心中的那个忧虑、那个压力。亚萨他到这个时候，几乎我们可以说他可能要离弃神了，他不要再相信神了。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停住了，因为在他脑海中出现了两句话。也就是第十节第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便说，这就是我的懦弱。亚萨他突然发现，他检讨了所有的人，他反省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所有的事情，他还抱怨了神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就忘了他自己，他发现这根本不是神的问题，而是他自己的软弱。原来神并没有改变，神也是绝对不会改变的， 而是软弱的人自己的信心变来变去，所以凭自己的感觉看似的环境，然后呢就动摇自己的信心。所以这样的话他明白了，那得怪自己了，不能怪别人，也不能怪神。所以亚撒在这时候就认识到他自己实在是有限的，他实在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他终于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。就这一点啊，使徒保罗他自己，他后来在写书信的时候呢，他有类似的一个讲法。他说他知道主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他知道人是软弱的。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第十节我们要看到亚撒他终于谦卑下来了，他承认他自己是软弱无能的，他靠着自己凭着自己做不出什么事情来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呢，你才可能有一颗完全交托的心。如果你仅抓住你自己，想用自己的方法、自己能力、自己的智慧，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神怎么能帮助你呢？神只好任凭你了。第二句话他说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。这句话的原文呢是只有三个字，叫做至高者右手年代。那这个年代其实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翻译，叫做改变，也就是说至高者右手改变了。那如果这样子翻译就不对了哈。为什么呢？亚撒他已经苦恼了，那现在还说上帝的右手改变了，不能够施行大能了，不能帮助他了，那这样子就更不能了解他的意思了。所以和合本圣经，你看圣经旁边还有几个小字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圣经要仔细一点哈。那些小字说什么？就是说要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真正明白这个诗人他原来的意思。这是临时，这后来翻译加上去的小字。亚撒说他要重新追念上帝过去在历史上、在世界上以及对以色列他所行过的那一切的神迹奇事，他要看看这些历史的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其中的过程，看看神是不是真的改变了。那是什么神迹奇事呢？那就是第十一节到最后二十节就要来说明到底是什么事。那这之后我要暂时停下来，你手上如果有圣经的话呢，我要请你稍微来看一下，请你算一算，用指头数一下第一节到第十节有几个我这个字啊，从第一节开始数一直数到第十节有几个我这个字。没有带圣经的你只好心里痒痒的哈，没有关系，下次带圣经就可以了。现在也流行那种手机，对不对？记得下次再装的时候装一个圣经啊，圣经也装进去，你就随时可以查得到了。你数了没有？几个？有人说十五个，有人说十。好，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，你再数一下有几个“你”这个字。节省时间哦，我都数过了，都是十八个，啊，你不信，你回去等一下再数数看。好，数一个简单的，请问第一节到第十节有几个你？第一节到第十节有几个你？就一个你，这什么意思？那意思就是说什么？他都是在自己想，第一节到第十节他都自己在猜，亚撒都自己在怀疑，他甚至不能说话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在那边真正跟他都讲到我嘛，都是我真正跟神讲到你的时候呢，就第四节，对不对？他在说什么？都是你叫我不能睡觉，不能闭眼。所以跟神讲话的时候怎么样？ 是抱怨而已，其他都是自己在想。但是到了第十节，他经过了第十节以后，这个人转换了。他在十一节到二十节中，他用了十八个你来跟神说话。各位读圣经有没有这样读？我在我们教会时候呢，就是很鼓励大家读圣经哈。所谓读圣经，不是看圣经。各位，大家很喜欢看圣经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是在读，但是你是用眼睛读。我是说读圣经是用嘴巴读，所以我就邀请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呢，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来了十几位弟兄姐妹，我说今天请大家一同来学习如何读圣经。他说好啊，这有什么难，我就来了。说今天我们就读创世纪第一章开始，每一个人读一章。所以我有开，我要做示范，所以我就从第一章开始读，一人读一章哈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这个读呢不能读错，所以一个字一个读，不能读错字，不能读白字，不能读漏字。如果你犯了其中一样，就要回到第一节重读一次。所以呢大家说那有什么问题，试试看。所以我就做示范了，感谢主，我读第一章读完没有错啊。然后第二章开始，个弟兄读完的时候满身大汗，然后每个弟兄姐妹都接着读，有人读错就重来就读。但是这个聚会完以后花了一个多小时哈，才能够把那个读完，光读圣经而已。弟兄姐妹的反应说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创世纪是这样子写的，这些事情我怎么都没有读到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我们都没有真正仔细的在读圣经，我们都是稀里糊涂的看过去。你看的时候还在想什么什么人的事情，谁跟你讲了什么话，那个刚才看的又出去了。所以要读圣经呢，就是要真心好好的读。所以亚萨的这个诗篇，你如果能够好好的读，你能不能够读出来他的意思呢？这十一到十五节哈，接下来我们看，他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这里他提到说，你古时的奇事，你的经营，你的作为，你的能力，你的膀臂，你的名。当他这样一样一样的数算历史上神的手所留下的痕迹，他非常的惊讶。亚萨他晓得神实在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的作为是圣洁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偶像神明可以跟耶和华相比，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神。所以他找到了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就是神已经从外邦中将以色列民救赎出来了，而他亚萨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他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所以他在那边抱怨，所以他说他实在是一个糊涂人。所以他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。那接下来他说，神啊，这段很特别哈，完全不同一个描述。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剑也飞行四方，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，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当我们读到这些有关诸水、深渊、世界、风云、雷电、旋风、电光、地震啊，这么一些大自然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参考约伯，对不对？ 约伯记，今天在你的周报上也有提到有关约伯的一些信息。如果说你能够仔细思考这约伯他的故事呢，你就会更多的了解。在约伯记里面提到约伯他是一个义人，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呢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苦难，所以包括他儿女家产仆人牲口一夕之间全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他太太。请问有谁能够忍受这么大的苦难呢？圣经说约伯他当下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圣经说在整件事情上约伯不以口犯罪，他不抱怨神，所以他忍受这样的一个苦难。那是不是约伯他是犯了什么罪，所以他才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呢？那这个问题弥漫在整个约伯记里面，他的朋友也来质问他。那到了最后第38-41章的时候，耶和华神亲自向约伯显现，但是耶和华并没有说回答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为什么又这么可怜，而是他用一个大自然的创造来问约伯。他问什么呢？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是谁定地的尺度？地的根基安放置在哪里？你曾进到海原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？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？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？谁为雨水分道？谁为雷电开路？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这些问题约伯一个问题都不能回答，他完全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因为这是一个奥秘。我想这个大自然的奥秘哈，有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。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呢，就在春天的时候就会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她问说什么？因为这春天是有很多的雁哈，你看很多大雁在飞，对不对？但有会落到你们家附近或在路上，他问一个问题什么？他说这个雁为什么要过马路？有没有？你们看见那个雁过马路？他为什么不飞过去？哎，就要一步一步走过去，对不对？春天的时候有时候还伸出一个小雁来带着走。哎，我说我不知道哎，为什么他要走？他为什么不飞过去？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些雁你明年这个时候定时他就要往北飞啊。哎，奇怪啊，他没有 GPS 啊，今天你没有 GPS 可以上路吗？恐怕不行哦。今天你如果要去搬家，你要去哪个地方，你不是要准备行囊，要准备个好几天，这个大雁说走就走了，拍拍翅膀就走了，这是什么？神的奥秘，神创造的奥秘，你人无法解决，无法去明白。他是一位行奇事的神。那这个亚撒在这里，他知道啊约伯这个故事哈，所以他用这个诗句来表达。那上帝提醒约伯，今天也提醒了他，啊，那是个奥秘。今天亚撒他在这个患难、在困境当中，是一个奥秘，人无法能够明白。但是，既然神是创造的神，他创造了人，他当然把一切都放在他的掌握当中。那你的患难、你的苦楚、你的困境，当然也在神的掌握当中。他完全知道他一定会伸手来帮助你的。所以约伯他最后你知道这个人改变，他对神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，如今我亲眼见你，这在约伯记的42章第5节。那亚撒在这里祷告，上帝就使他明白，在诸水深渊、世界风云、雷电、旋风、电光 地震各样这种大自然的这些环境里面，人实在是微不足道，但是对神来说，人是他亲手所造的，是被造之中最重要最宝贵的。上帝对人类的照顾从来没有短少过，更何况亚萨你呢？亚萨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神为什么要拯救他？所以最后两节经文他说什么？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，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所以神让亚萨看见神在创造中有作为，神而且拣选他的选民，并且拯救他的选民从埃及那个罪恶之地、受苦之地出来，要到他所应许他们那个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在这边描述到那个出埃及，神的子民离开埃及渡过红海的那个情况，神走在他们前面啊。所以可以看到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中无人知道，这边是讲到神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，虽然他们看不见，他们听不到，但是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早上还有玛纳，每一天都有神的神迹在他们当中施行。神是亲自要带领他的羊群，要让他们脱离苦难，要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区。而他亚萨如今仍然在这个羊群当中。你说亚萨明白了没有？请问亚萨有没有得到安慰呢？因为他知道神实在是没有抛弃他的国家以色列，神更是没有忘记亚萨他这个人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世代变化莫测，人心越来越背逆神，人也越来越不重视神的真理。所以人家说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是真理。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很难做了，做基督徒怎么办？你要还是要回到神的真理当中，这是唯一你的能够根据的，那是你的保障。我们如果在苦难当中，如果在困境、在心结、在各样的情况，我们走不出来，我们甚至不会像亚萨这么可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这十八个你和十八个我。请问我们是在哪一个十八？如果一直都在那十八个我里面，你就是走不出来。但是亚萨用那十八个我走出来了，他用那第十节来反省他自己的光景。他说我知道我实在是软弱，这便说这是我的软弱，他的懦弱。我们如果说不能够谦卑，不能够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很软弱的话，我们很难很难走出那样的光景。求主帮助我们去经历这些节，这二十节我们平常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去读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的时候，你再去读十遍，你这个人就会不一样。神会帮助你翻转，走出那个阴霾，走出那个忧愁。当然我们要求神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，要让神他的旨意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明白神是绝对不会抛弃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他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神必然要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。当然不管你是默默无声像大卫一样，或是大声的呼求像亚瑟一样，但最重要的看你是不是转过来了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 在你面前再次来向你恳求，我们看见亚萨他的改变，他是不断向你祷告的人，他是常常与你亲近的人，但是他也有困难困境的时候走不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借着你自己在历史上的神迹奇事，你自己在以色列选民当中所施行的，你让他明白，主你没有离开，你并没有忘记，你也让亚萨知道他实在要谦卑来到你面前。如果我们凭着自己，如果我们一个骄傲的心来到你面前祷告，主啊你不能够听，但是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个世代是弯曲悖谬的，世人都犯罪，世人都不愿意追求真理，很多人都离弃神，攻击教会和我们的信仰，主啊，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乃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所信的乃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借着亚萨的这段诗，让我们再次来反省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。主啊，不要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人，我们乃是要成为一个主你所爱的人，甚至能够成为主所用的器皿。感谢主，以致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，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不论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，不论我们信主是多久，主啊在你面前都是一样，我们若是有一颗愿意的心，主啊你愿意来充满我们，将你的真理放在我们当中，改变我们，也引导我们跟其他羊群一起走上这条永生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，愿颂赞荣耀再次归给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们非常感谢何牧师用神的话语，用诗篇77篇通过亚萨生命的改变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，让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有从他那儿来的平安，让我们在患难当中有从他那儿来的盼望。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作为今天对信息的回应，因主都知道，不管我们境况怎样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主都掌管，他都知道。请弟兄姐妹起立，他是我们的依靠。
有时乌云遮蔽，有时劲风暴，抬头仰望主耶稣，因他都知道，他是我恩主，我是他所造，隐藏在主怀里，因他都知道。仰望主耶稣，是我依靠，有时忍受屈辱，或被人讥笑，抬头仰望主耶稣，因他都知道。因他都 稣是我依靠，有时患难山中，痛苦将我缠绕，抬头仰望主耶稣，因他都知道，他打碎又缠过，他治愈最美好，匍匐在十架下，因他都知道。
仰望主耶稣，
仰望主耶稣，一切他知道，无论遭遇何环境，主是我依靠。
仰望主耶稣，
仰望主耶稣，他知道，无论遭遇何环境，主是我依靠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耶稣。主，真的是我们靠着主耶稣，靠着你的圣灵宝贵师，主，我们真的是可以行走，经过一切的境况。主，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，当我们的路程好走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想到耶稣。主，真的是你借着何牧师的口，你真的是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，让我们思想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还是处在我们我的情况中间。主，真的是你借着这一篇诗篇亚萨的诗，真的是在古久的年日他就写下这样子的诗篇。主，真的是让我们思想到，当我们想到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，当我们想到你的时候，从这个诗篇中间我们想到，当我们思想到你，我们就知道你就在我们的旁边。主，真的是你这样子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思想我们不论处在何等的境况之下，不论是我们在遇到困境，或者我们身体有疾病，或者是我们的家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原来你就在我们的旁边。主耶稣，真的是何等的安慰，何等的宝贵的信息。主，也真的是我们谢谢你，你自己这样子拯救出来，拯救我们出来，让我们离开罪恶，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宝贵师。当我们真的是不再顾念到完全只是自己，当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呼求的时候，主，原来你一直都在我们的旁边。主，我们因此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，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，赐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，赐给我们家人，赐给我们儿女。主，真的是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主，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真的是愿意将我们的身心灵都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将我们所劳力所赚来的，原本不是靠我们自己，而是你自己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体力，真的是我们愿意将我们所当纳的一份摆在你的面前，成为一个馨香的祭，让你的心意能够饱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自己这样子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自己事工上面的同工，也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身心灵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我们愿意由你自己来使用。 我们也真的是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将我们所当纳的一份摆在你的面前，愿意你自己的心意得到稍微的满足，愿意你的事工得到成就，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